那些跟龙坡学的人就会看到，开始龙坡会教我们先觉知自己，因为觉知自己是属于修行的起点，因为修行其实就是来认识了解我们自己，认识了解我们的身心。如果我们没有觉知自己，我们的心跑掉了，忘了身，忘了心，那就无法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也就是没有在修行了。因此觉知自己是修行的起入口起点。但是自然的状态，世间几乎没有人在觉知自己，世间充满了迷失的人，所以必须要来训练心，因为习惯性的迷失就会不停的迷失下去，就必须要来训练觉知自己。方法，我们要想能训练觉知自己的方法，首先第一点，首先我们必须要找一个临时的家，业处，适合自己的业处。这个在以前的时候，比如像佛陀还在的时候，他就可以答复我们说要这样去修行，那样去修行，如果去做别的不会有收获，不会有突破。后面的时代，龙坡只看到一位，也就是龙普敦长老，他就会告诉业处适合每一个弟子的业处，那就不一样的。因此起步的时候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用的就是观察跟体会，说哎，我们用什么作为临时的家，那之后适合我们自己，跟他在一起了之后决心经常升起，那就选择他。有的人用的是概念法，比如说念诵佛陀佛陀，或者是南无阿帕他萨玛阿拉含之类的，就是在念诵，把它作为临时的家，作为业处，是为了可以让心可以呆，可以来作为参照物，让心呆了之后作为参照物，跟他在一起作为参照物。有的人用的是色法，比如像龙坡训练的时候，龙坡用的是呼吸，用的是色法，呼气觉知，吸气觉知。有的人就是比如像阿姜颂采尊者，他是动了觉知，停了觉知。在龙坡遇到龙伯顿长老，龙伯顿长老让观心，龙坡用心作为临时的家，心苦心乐心好心坏不停地去觉知，然后不会忘了自己的心。因此我们要去观察自己，我们跟哪一类业处在一起了，我们有觉性，不迷失不忘了，我们就选择那个业处。以前龙普敦长老想指出每一个人相应的业处之前，他先休息禅定修很久，有的人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要看说应该适合修什么样的业处。比如像龙婆去告诉他说想修行，他就打坐大概40分钟左右，然后睁开眼睛他就教要去读自己的心，用心作为业处。那个用心作为业处的人不多的，大部分都是用身作为业处，身体呼气，身体吸气，身体行住坐卧，身体动，身体停之类的，来去觉知，常常的去觉知身体。而我们呢，必须要训练让心要有临时的家，待的地方，要用微细的业处是比较难的，比如说用心作为业处那是相当难的，比较简单的就是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因为身体是比较粗糙的，身体从来没有逃到哪里去，有的只是我们一直在逃离身体去想别的事情。至于心呢， 是旅客不停的到处去，很快速的去这里玩那里玩，很难关，决心不足够快是关不了的。因此来去觉知身体，比如像麦琪早期的时候，麦琪是编毛线，这个编什么编，就是有两个针，然后编来编去的，编这个帽子，然后去供养出家师傅，不停的编下去，一有空就编，这个是临时的家，这个是属于在训练去觉知自己，并不是为了修毗婆舍那的业处，这个是不同的层次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让心有一个房，有个家，如果心没有家，也就没有待的地方，心就会一直流窜下去，不停地迷失下去，不停地流浪了。因此要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去观察自己，没有谁可以告诉得了我们了。我们大家来学，一次上百人上千人来学，比如龙坡去曼谷讲法，每次去学的时候有1000多人，谁能够那个帮得了呢？没有谁帮得了的，必须要多多的去自助，试着观察自己。如果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能够做得到就用呼吸。如果身体动了之后觉知，那就不停的去觉知，身体动觉知，这个动了停觉知，但是并不是故意去做。这个最好的动其实是自然的动，有时候故意去动，比如说这个姿势那一招这一招做来做去之后，就会变成自动自发的了，可无意识的做了，可无意识的做，但是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依然还是正确的在做动作。或者有的人进行有这个提移落处，这样移那样移的，但是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依然训练的很熟练的，走得很漂亮，走得没有出差错，但是心并没有在身体上面，这个就不行了。因此这个动好的这个动啊，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动。如果去看试炼处里面，他并没有教导说这个动的姿势是哪一招，并没有说过，或者是呼吸，他教的其实很简单的。各位比丘，你们要这个盘腿而坐，然后觉知丹田，呼气长知道呼气长，吸气长知道吸气长，呼气短知道呼气短，吸气短知道说吸气短，呼气停止知道说呼吸停止，就是去觉知，并没有说呼吸的时候必须要接触哪里，接触这里那里，并没有这么教过。这个是后面的这个高僧大德这个创造出来的，他发现说他这么做了就很好，那是真的好，那是对于他很好，对于某些人好，或者有的人这个龙波田教14个手部动作，问说好吗？那对于他很好，但是很多弟子做得很漂亮，做得完全正确的14个手部动作做得完全正确，这个做的动作非常漂亮，但是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是无意识的在做手部动作，并没有带着觉知在做，这样就不行的。比如觉知自己，他教的很简单了，说这个动啊，他教的很简单，这个左转右转觉知是要趋势身都要去觉知，他并没有说有哪一招，也这一招这一招这一招，并没有这么教过，他教的很简单，就是直来直去，特别简单的。但是有时候后面的高僧大德看得出那么简单，弟子依然太散乱，他就会创造的更细致一些，依然创造的更细致一些，他有一些优点，有的人进步了，但是很多人他卡在那个固定形式上面，卡在花拳绣腿上面，觉得所以这个招很好，但是心没有醒，心是迷失在念头的梦的世界里面。因此我们去动，如果我们要用动，动就自然的去动，建议就去做家务，去扫地去拖地， 去浇水，有猫跟狗就给猫狗洗澡，去做工作，做工作了之后看到身体工作，我们的心只是观者，只是一个觉知者，看到身体在工作，不停地觉知下去，然后我们的心就会醒过来，我们的心就会从念头的世界、梦的世界里面醒过来。因此起步的阶段，我们必须先要给心导一个呆的地方，要去看自己跟什么在一起了，之后觉性升起，能够觉知自己就选择它了。比如像龙婆善财于安邦念，龙婆有空的时候，龙婆就这个西佛呼陀会自然去做的，自动自发的做，并没有刻意的，现在也会做，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家而已。我们大家做了之后是为了作为吸入口起点，不停地走下去。那些来学的人起先呢，龙婆就会教要能够觉知到自己，要想能够觉知自己的方法就是先要找一个呆的地方，一个临时的家，有决心跟那个临时的家在一起。如果我们的心离开了临时的家了，我们要及时的捕捉到，有时候心会跳进去紧盯聚焦临时的家，比如说光呼吸，心跑到呼吸上面，要及时的捕捉到，不停的常常的及时的知道。在我们的心迷失了之后，我们能够这个觉知业处的时候，觉性就升起了，我们就能够觉知自己了，哎，刚才迷了，忘了自己了。因此修行的起始点在这个地方，切入口在这里，训练直到觉性升起，一旦觉性升起，我们就能够觉知自己了。这个大部分人一旦想到修行呢，都会想到去训练禅定。事实上修行的切入口起始点是觉性，而不是禅定。禅定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修禅定如果能够自悟道果的话，那个外道的隐士全都能够开悟了，而且他们之前就修过了，而且修得很棒，入定来到整个世间全都消失了，觉知只剩下一丁点，几乎都已经快没有觉知了。或者有的人打坐了之后一下子悟得下去，身体消失，什么也不剩了，这个空空的待在空里面。有的人会打坐心集中下来，心消失了，只剩下身体这个坐着不知道冷不知道热，像枯木一样的。这样的禅定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并不是为了这个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因为纯净无染解脱自在源自于智慧，智慧啊会让我们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去打坐如果没有觉性的话，那就是一直像枯木的一样的。这个因此我们想到修行的时候，别想着说一开始就必须要打坐，必须要这个修禅定打坐很久，进行很久，让心有禅定。起步的阶段先要训练要有觉性，修某一种业处，然后一旦心离开了禅修业处，及时的捕捉到，我们的心如果去紧盯业处了，及时的意识到，起先会迷失很久才能觉知，但是常常的训练，一觉知一迷失马上觉知，一迷失马上觉知，直到完全能够在没有刻意要觉知而自然能觉知，这个称之为自动自发的觉性升起了。去修业处心迷失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起先迷失很久，但是常常的去觉知，接下来一迷失马上觉知，在我们觉知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觉性升起了。一旦我们有觉性，我们的心就会跟自己在一起，但是只是一瞬间而已，很快又在迷失，再迷失，再知道，再迷失，再知道，这样不停地修下去。接下来我们迷了，知道迷了，知道非常的绵密，心就会契入那个安住的这个状态，就会安住，就会有力量安住。现在我们大家已经不是少数了，完全能够训练来到心安住的这个状态，这个层次。但是原来龙婆也是很这个动摇，因为有的人根基很钝， 就让他去做这做那的。接下来一旦知道修行的原则了，去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跑掉，或者是跳进去紧盯，一旦知道这个重点了，知道走神紧盯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强调的是觉性了，而不是随意扭转的去觉知。所以让去一天进行三个小时，龙婆让大家一天进行三个小时，好多人做得到，能做得到的人很多。起先呢觉得说哎呀太惨了，这一辈子那一天进行三个小时，那哪有时间去上网呢，很郁闷，哎呀我们的时间不够啊，不够，但是有时间去上网。这个这些媒体这个网络其实是属于假的，真实的世界是活在当下，跟自己在一起是活在当下这一刻。因此我们把时间如果活在这些社交媒体里面，一直在梦里面，怎么都不会提升道果涅槃的，因为完全两回事，没有认识了解自身的。然后去这个上网那个很危险的，我们特别容易造恶业的，至少就是胡说八道，说没有意义的话，谁写什么东西他们都写，我们也去写，有时会争吵，然后嗔心升起的没有看到，有时候会跟着他们走，哎，这是我们的一伙的，然后一起这个加油，这个点赞，这个称之为什么，然后这个你填了我点赞，我写了你这个点赞，这个浪费时间，那不可能这个提升上来的，很容易造恶业的。这个像现在网络很容易造恶业，比如我们看到别人去骂谁了，我们跟着一起骂，如果那个人是有戒有法的话，那就是恶业很重的，我们写着去骂他的十年以后都还在呢，谁来读了之后都会获得了不好的这种那个化学的成分，很危险的。要努力的把时间拿来多多的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如果想好想突破想离苦想有快乐，必须要别只是的一味的大量的时间投在网络上面，这个是损失很惨重的。现在包括这个很多的出家人不好，有很多的新闻都是因为上网了之后他们受不了，他烦恼习气忍受不了，如果上网这个本来烦恼习气已经很多了，这个去玩的话就会损失更惨重。所以在这里出家人这个不允许上网的，因为没有一整天去守着他们，如果他非要去玩的话，那就是这个自己受损，自己的责任了。谁如果诚实，高僧大都说不玩就不玩，那就有机会可以提升。我们大家必须要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知道，常常的知道，每一次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心迷失的那个时候，心是有痴的，那个称之为这个调举，这个在我们及时的知道散乱调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觉醒升起了，觉醒升起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心就会从念头梦的世界里面松脱出来，立马活在觉知的世界，就马上能觉知自己了。如果训练的早期，觉知一瞬间很快又迷失了，再迷失再知道，再迷失再知道，多多的去练习，多多的去提升，然后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增长，就类似于累积力量累积能量，心就会慢慢的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最后心就会安住，在没有刻意的安住的情况下自行的安住，心会醒，真正的醒过来。大概在这个星期四还是哪一天，有一个居士，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喜欢想特别喜欢做梦的人，这个龙婆称他为魔，然后因为有太多看法了，这么教就会那么去想，最后来见的时候那个已经跟龙婆学了二十几年了，一旦龙婆来看，在没有几天看到他，问他做了什么，心醒过来了，他去精行三个小时，下定决心精行精行精行，起先精行一边精行一边郁闷，接下来一边精行一边能觉知自己，一边精行了之后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知道，结果 不停的累积积分，心就醒过来了。心安住是在不用呵护的情况下安住，这个是自动自发的禅定。在我们迷了之后，我们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能够自然的觉知，那个是自动自发的觉性。为什么必须要有自动自发？如果不自动自发，就会掺杂着贪的动机在里面，这个带着想要欲望的这个动机就会变成了烦恼习气，那个并不是什么好的。比如说很多人打坐，打坐了之后心这个全是憋闷的，为什么打坐了之后那么憋闷呢？因为一开始就已经有贪的动机了，因为想好，想快乐，想宁静，想获得道果涅槃，一开始带着欲望想要在做的，然后就去做，有刻意，就去刻意去造作心，刻意，这个称之为行运。曾经听说过吗？无明原行，无明是行的这个因，其实就是这个动机刻意，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打坐，如果心全是憋闷的，那是因为我们刻意要去宁静，刻意让它快乐，让它好，让它升起这个领悟。这个打坐作为临时的家，打坐作为新的临时的家，可以去觉知，比如说身体坐着，身体在呼吸，身体在动之类的，让心只是有一个参照物，有个呆的地方，并不是为了让宁静好快乐，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如果我们动手修行了之后，我们有心态说必须要这样好那样好，那是带着贪心在做的，那是不懂事儿的，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家，一个参照物而已，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心离了知道，心跳去去紧盯的要知道，就知道这两个，主要知道这两个，常常的知道。起先呢，每一次知道心的迷失，心就会醒过来，能够觉知自己，是一瞬间一瞬间的这个觉知自己。我们迷了知道，迷了知道，如果很频繁越来越绵密起来的话，心就会有力量能够安住独立凸显。不想用独立凸显，因为它真的是独立凸显，它是，而且是我们没有任何刻意的情况下，那个是好的禅定升起了，是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升起的。现在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了，而且有的人已经更进一步了，并不仅仅只是心安住，而且完全能够开发得了智慧。心安住了已经很好了，心安住其实就是心有镇定，镇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只要心安住的一瞬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运就会分离开，运就能够分离了。比如我们曾经呼气吸气了觉知这样的，曾经行坐坐卧了去觉知，曾经动了停了去觉知，一旦心安住，就会看到，就会升起智慧，运就会分离开，也就会看到呼吸的这个身体，行坐坐卧的身体，动停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心，而是另外一个运，是另外一个部分。所谓的运其实就是指部分，比如说受到惊吓说五运，受到惊吓所谓的运翻译成泰语其实就是指部分，这个把它组合成我们的自我的那个是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色法，色运也就是我们的色身身体，另外四个部分是民法，在这个作为民法的四个部分把它分成两个团体，第一个是苦乐的感觉、记忆、界定，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这个有三个部分，这个是属于来造作心的部分，跟心配合让这个心变得丰富多彩，变成这类心那类心。心本身它是很中性的， 他是快乐的心是因为有造作，也就是快乐进来造作心呢，就会他变成苦的心是因为有苦进来造作心，是善的心是因为这个有善进来造作心，不善心是贪嗔痴是因为有贪嗔痴进来造作心呢。所有的快乐，所有的苦，所有的不苦不乐，所有的记忆，所有的造作好造作坏，这些事物都不是心理。它这个有一个专业的这个词语称之为心所，也就是来跟心配合的组合的事物，让心变得丰富多彩，升起了各种各样的心，89种心或者是121种心。这个之所以会那么丰富多彩是因为心所。因此在五蕴里面或者是五个部分里面，第一个部分是这个色蕴，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三个部分也就是受蕴，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想蕴也就是记忆和界定，行蕴是造作，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这三个部分是属于它造作心的那些成分。心是这个部分，心本身呢、啊，它没有什么，它本身它是空空的，没有什么，它本身是清明的，就好像水，干净的水，它是纯净水，它是清澈的，它浑浊是因为有这些这个污垢进来掺杂进来，这三个部分就是掺杂到这个清澈干净的水里面的这些污垢，导致我们的心浑浊了。因此所以他才会教导，佛陀教导说我们的心本来是清明的，它就像是清澈的水，清澈的水一样，它没有颜色，没有味道，没有气味，它加杂颜色味道这个进去的话，颜色就会变成了有时好的干净的脏的这个香的臭的之类的。这个心也是一样的，被这些造作进来扰污，所以就会升起了苦的心、乐的心、好的心、坏的心，这个各种各样的。总而言之，这个加起来是89种或者是121种，这个可以两种方式来分，一种方式分得更细就是121种，分得比较粗俗一点就是89种，这就是心。事实上心只有一个，这个心的这个状态只有一种，但是它分的那么丰富多彩，这样的心那样的心是因为有跟它来组合的那些事物。一旦我们的心真的安住的话，这本来聚合成一个整体的五个部分就开始散开，最开始分成这两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接下来一旦我们更加微细，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体里面是有感受的，也就是苦乐在的，心是作为观者开始扩得更大了，就会看到这个感受并不仅仅只是在身体里面有，在还有心里面还也有苦乐和不苦不乐，也会来直接去造作心，或者是在身体里面有可能。因此感受就两个部分，身体的感受和心方面的感受，这些东西其实都全都属于造作。一旦我们修行，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安住分离出来，我们就看到这四个蕴呢，它并不是心，它这个从心里面分离开了，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如果没有觉性，它就会进来染污心，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整体。一旦我们的心安住，就会分离开，运就会分散开，起先分离生根心，接下来看到感受，在身体里的感受，在心里面的感受，看到记忆界定，看到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这里这个是属于明法，跟心同步升起的明法。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呢，全都是在四弦三法印。高僧大德，因为高僧大德，因为非常大的高僧大德，就是阿姜摩诃婆罗尊者，他曾经说的非常明确，如果分离不了蕴界的话，别在我面前吹嘘说在开发智慧。因此如果我们分离蕴界，蕴其实就是部分，我们分离不了这五个部分，但至少要分离两个部分就已经可以了，分离三个部分也很可以，四个部分也可以，全都能分离了，那就更棒了。起步的阶段能够分离两个部分已经很好了，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身体动心是观者，这个我们要想能够分离得了， 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而分离。如果我们的心是真的安住的话，就自然分离。如果心安住，就类似于把自己分离出抽身出来了，就会看到这四个蕴了，它就会是分离开的，不是一个整体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就看到身体不是苦乐的感觉，身体并不是苦乐的感觉，身体并不是记忆，身体并不是造作好造作坏，我们的身体从来没有好没有坏过，好坏在心里面。因此我们就会慢慢的修行，最后我们能够分离得了运。一旦能够分离得了运，至少是两个运，不需要一次分离五个运，一次分离两个运就够了。但是这两个中的一个必须是心，比如说我们分离受运，做这个手指做不了，因为老了，这个指头太僵硬了，假设这个是受运，必须要有这样的心在，这个心跟受，如果只有这个受跟身，然后是无法修行的，必须要有心，如果没有心是修行修不了的，或者是想欲，有想欲和心，有这个行欲，造作好造作坏，贪嗔痴和心，这样分离，必须要分离至少两个才可以开发得了智慧。分离身和心，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观身体的心也不是我，但是这个比较难观的，所以看到心不是我是比较难的。能够分离是个受跟心，就看到感受是被觉得被观察的对象，不是心不是我，就可以慢慢的分离开，我们就慢慢的看到真相。因此能够分离得了运，那是属于开发智慧的这个初始点。修习毗婆舍那必须要从分离运开始，在能够分离得了运，那是属于初步阶段的开发智慧，在看到每一个运在四行三法印，那个是在修毗婆舍那修内观。因此毗婆舍那内观必须看到三法印，必须看到五个运啊，四行三法印全部都在四行三法印，他们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资产，就是三法印。三法印称之为这个共相，就是造作的所有共相，比如五蕴是造作的事物，它有共同的特质，就是每个蕴每个蕴全部都有三法印。因此三法印所以才会叫做这个共相，这个特质有两种，一种是共相，这个也就是所有这个基础的一般的普遍的，对于所有的造作普遍的这个特质，也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个还另外一个特质，这个称之为特相。这个特相这个翻译起来很难，实际上就是这很特别的这个特质，贪有自己的特质，这贪的特质它跟嗔的特质不一样，嗔呢生气也有生气的特质，迷失有迷失的特质，这个信仰有信仰的特质，精进有精进的特质，觉性有觉性的特质，禅定有禅定的特质，智慧有智慧的特质，心也有心的特质，色也有这个色的特质，这样的特质称之为这个个性的这个特质，这个称之为这个特性，这个特性这个它怎么好，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事物跟这个事物是不同的事物，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因为它的特质不一样，特性不一样，身体就像我们的这个情况，心这个是在感知所缘，我们因为有这个有特相有个性，我们认识个性可以导致我们能够分离得了五蕴，我们就会知道说身体是一个部分，感受受蕴有它的特质，想蕴也有它的个性，行蕴也有它的个性，心或者是事蕴也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性，但是这五个部分都有一个共性，那个称之为这个共相，也就是全部都在四行三法印。一旦我们能够分离得了每个部分，甚至我们能够分离得了运了，然后我们的心如果是安住的，觉性一旦捕捉到色蕴，智慧就会立马升起了。这个色蕴啊，它是有这个共相，也就是无常苦无我的，因此色是好还是坏都是一样的，色是美还是不美也是平等的，因为它共相是一样的，也就是无常苦无我， 一样都是无常鼓舞我的受孕苦乐的感觉和心，这个都有这个不同的个性或者是特性感受，无论是苦是乐还是不苦不乐，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也就是无常苦无我的。接下来多多的修行，我们就看到苦跟乐是平等的。如果苦乐是平等的，我们的心其实这个很高阶的中立了。如果我们修行直到看到苦乐完全是平等的，心就不再有饥饿了，不再挣扎要去找快乐，不再挣扎纠结去逃离苦了，心就会契入，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我们号称我们之所以就只知道就是看见，是因为我们有智慧，看到了三法印，看到很圆满的，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色是美还是不美都是平等的，受感受是苦还是乐也是平等的，想运行运造作好造作坏，在这个世间法里面的角度它是不平等的，但是在修行的角度，在就近的真理草门来进入毗婆舍那内观的时候，好跟坏是平等的，好坏平等是因为它全部都在四贤三法印，一样四贤三法印，开发智慧就会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心一旦安住运就会自动的分离，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什么它会自行的分离，其中必须一定要有的是心，其他四个部分有任何一个也就可以了，慢慢的去学，最后也会四个就会是齐全的，一旦我们能分离得了，我们就会看到身有身他自己的特质，心也有他的特质，感受有他自己的特质，想运行运记忆和界定有他的特质，行运也有他自己的特质，心也有他自己的特质，心有什么特质，心的特质就是自然的在感知所缘，所缘是指这个所光，心其实就是能光，它是自然的在感知所缘的，我们就能够分离得了了。如果嗔心看到了吗？嗔心它的特质就是很热很犀利，然后把所有的所愿都排斥出去，它很强烈，那贪呢就会是把所有人拉进来，想抱着想这个看到猫就抱着，其实因为有贪，我们慢慢的去看，我们看到每一个境界它有它自己的特质，每一个部分呢即便是它有特质有特质，但是同时也有共性，也就是三法印，我们就会去看到色受想行识全部都在四贤三法印，都有共相，也就在四贤三法印，尤其是我们看到苦乐是平等的，心就会很好的能够契入很高层次的中立。我们大家没有看到，我们觉得快乐好苦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苦也是无常的，乐也是无常的，如果我们这么照见，快乐也指挥不了，苦也阻止不了，最后心就会中立，在心以无上的智慧而契入中立，那个称之为行舍智，这个智慧对所有的造作都保持中立，一旦心对所有的造作都保持中立了，心就会停止挣扎纠结，我们的心会一直挣扎纠结，心的挣扎纠结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就是所谓的有，这个所谓的有，这个心的挣扎就是有，或者是这个心在造业，心在造业，心在创造有，因为心在挣扎在纠结在造作，或者是称之为这个行也可以，行也可以是造作，也是这个一个词，它在不同的地方它的意思又不一样了。我们修行慢慢的去观，或者说我们看到快乐生了快乐灭，苦生了苦灭，看长长的看下去，快乐升起，心不迷失去满意，知道是很快就会走的，苦升起了心也不会不满，因为知道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心不满意，没有满意，没有不满意，对所有的境界没有满意不满意，心就会契入 真正的中立。非常多的修行人喜欢口头禅说就只知道就只看见，听到了之后真是想拿什么东西来扔他的头，就只知道就只看见，这个机会已经快到开悟了才能够就只知道就只看见。比如说烦恼心依然还到处都是的，什么也关不了，说就只知道就只看见，那个是这个称之为厚脸皮，称之为麻木。比如说坏人，这个是那种很麻木的人，和有这个中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外面看起来好像很接近，被车撞了没有什么感觉，一个人是很饿的，然后坏看到别人被车撞了之后麻木，但另外一个人看到了事实，所有的诸行啊，生命就这样的无常的，心也是中舍的，那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行舍自升起的时候，源自很高的智慧，看到所有的造作全都是，无论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全都是平等的，是因为在三法印里面全部都是平等的，必须要这个是因为三法印而平等，苦跟乐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法上面并不是平等的，好跟坏并不是在这个，刚刚说错了，无论是好还是坏啊，在这个世间的角度并不是平常，并不是平等的，在修行是平等的。比如说我们做功德获得的快乐是快乐，如果我们造恶获得的结果是苦，它是不平等的。但是我们修毗婆舍那修内观的时候，这个好的事物升起，我们看到它生了就灭，坏升起了它也生了就灭，就看到它生灭生灭，它是平等的，心就会这个不再满意跟不满意了，快乐升起心不会满意，苦升起心不会不满意，苦坏升起了心也是中立的，比如心有嗔心升起了，不需要对它生气，所以为什么修了那么久为什么还称心那么重，不用批评他的。这个在修行的阶段，苦还是乐好还是坏，它是属于造作，全都是平等的，全部都一样，生了就灭，不会满意，有满意跟不满意，心一旦没有了满意跟不满意，心就不再挣扎，一旦心不再挣扎，心就会集中下来，心就会集中下来，这个入安止定，心就会在这个禅定里面开发智慧两三个瞬间，这个是对于那些用智慧引领禅定的人，如果是以这个禅定引智慧的人，或者是以禅定智慧同步进行的人，他们是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然后同样也要修很多年。比如像我们大家，我们用的是智慧引领禅定，有觉性升起了禅定，有智慧看到了真相，是一瞬间一瞬间的，直到心弃入中立，对所有的造作保持中立，心就会停止这个造作，停止挣扎，一旦心停止挣扎，心就会入安止定，会自行的入安止定，即便我们从来没有入过禅那，到了某一点那个点心会自行入禅那，不需要说的经常会自行进入的，不需要担心怎么都会进的，然后心就会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两三个瞬间而已，那之后心就会放下感知所缘，心会放下感知所缘，就会逆流进来去找知者的心，一旦他逆流进来来到知者的心呢，圣道就升起，漏烦恼就会被拨开，而漏烦恼就好像是它在染污心，它渗透到心里面，然后散开了，最后变成一个外壳包裹心，圣道升起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漏烦恼彻底的拨开，然后心就会弃入这个摆脱造作的状态，也就是涅槃，在那个状态里面没有想要，称之为无欲，没有造作，称之为这个无为，在那个状态里面不执着任何的什么，那个是解脱，那个心就会接触涅槃，这个一旦心接触涅槃，只是两三个瞬间而已，心就会从禅那里面退出来，活在外面的世界，然后心然后进一步的去回顾最刚才发生了什么，就会 自己知道，说刚才自己彻底的根除了什么烦恼习气，哪个烦恼习气根除了，哪个烦恼习气还没有根除。在龙伯顿长老去修行，跟阿姜曼尊者去修行，他用修行的时间是不久的，然后他就回来做禅修报告，说这个师父让我去修行啊，我去修了，我发现了四个烦恼习气，烦恼习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已经彻底的断了，第二个部分呢断了一半了，断了一半还有残留，第三个第四个部分自己还清除不了。阿姜曼尊者的表扬说，哦，这个龙普顿长老你非常有智慧，你读自己的很细腻，你知道什么烦恼习气彻底的断了，哪个烦恼习气暂时的断了，哪个烦恼习气还断不了。阿姜曼尊者教导龙普顿长老继续关心，教导说诸行无常，想运也都是无常的，这个所有的想运所有的行运是无我的，所有的想运所有的行运是无我的。阿姜曼尊者教导龙普顿长老关心，龙普顿长老就来看想运跟行运运作，不停的关下去，用关的时间不久，他就知道彻底的照见四圣谛了，知道苦，知道集，知道灭，知道道，知道说有什么职责，对苦有什么职责，对集有什么职责，对灭对道有什么样的职责，而且他尽了他的职责，他会自己亲证，而且这个如人饮冷水冷暖自知，没有任何的疑问的，大家去用功。今天龙坡的开示大部分都是属于开发智慧，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的心已经安住了，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安住，教也不会明白的，那教了之后说以后修行了之后到了这一点了之后再去听 YouTube 就会听得懂，现在还听不懂没有关系。实修的这方面的法是很神奇的，在高僧大德要弘法的时候讲法的时候，就会跟我们的心刚好相匹配的去弘法，如果我们的心比较粗俗，这个高僧大德想讲微细的法也讲不了的，因为不是套死记硬背的。大概是在星期四吧，龙坡有工作要去这个新石之家给一群法工讲法，龙坡看到有好几个助理指导老师，想着说今天要讲更微细的法，是为了让助理指导老师可以获益，结果发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法工还修行不行，还不太能觉知自己呢，或者是觉知自己心也还没有安住，就还没有来到真的开发智慧的阶段。一旦龙婆要讲法，这个很微细的法，那个法灭掉了，讲不了的，讲了之后就很浅的，哎说哎讲不了，心不愿意去讲，为了什么？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是很吝啬，而是因为来接受法的人还没有准备好要接受法，并不是他很坏，而是他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让这个大学的教授去教小学生，教那些这个很高的，那个小孩子听不懂的，这个老师也讲不出来，嘴巴就是张开了，这个哑口无言的一回事。如果大家想听很微细的法，就必须要勤奋的修行，有一天就听得懂，如果听得懂就会很过瘾了，这个要用这个词叫很过瘾，真的很过瘾了法，这会经很震撼，很过瘾，听了之后去这个实修了之后，烦恼习气会很震撼的，这个如果听了之后然后只是一味的偷懒，每天去上网，那就是白白的这个白辛苦，烦恼习气纹丝不动。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久久才能讲开法智慧讲一次，因为大家大部分还没有来到，只有一部分现在已经开始有一部分了，所以能够开始讲到这一点了。哎，稍休息一下，年纪大了讲得很快很累。 一号。一号。平时这个持五戒已经持成一种常态了，每天睡前会打坐，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知，在觉知的时候无论觉知哪里都会感觉在头部正中央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部分，想问说这个部分是什么，别去呵护它，不用呵护它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要能够实现得了三反应，我们不去呵护某一个部分让它静止不动，你之所以会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部分是因为你紧盯，那个是奢摩他的这个结果，你去开发智慧，这四个运能够实现三反应了，但剩下一个静止不动的部分，这个部分依然不愿意实现三反应，别呵护它。二号。这个目前的障碍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呵护心，如果哪一天有定力看到说这个控制不了它，就不会去呵护，而且也没有欲望，但是力量还不够，可以看到心的生灭，请求龙婆检查一下我的禅定，这个去继续用功，别去强迫让心静止，心是什么样子的放让它自行的去运作，然后紧随着去如实观，要多多的去觉知身体，这个身体这个伸舌头这个也去觉知，动来动去也去觉知，不停的去觉知，常常的去觉知身体，这样就会进步。三号。三号，固定形式是精行，一天大概三个小时，有时候观呼吸的身体，但有时候意识到的时候，这个心会跑去看胸口的起伏或者是盘旋，在日常生活中会看到愤怒、妒忌、我慢、心方面的苦受，会看到这个心迷失去想满意的事情的时候，心会不自主的会抽动，请求开示。在训练的时候，你别去呵护让心静止不动，别像你现在的心就有点不正常，你感觉到了吗？它是静止不动的，是这样，这个如如不动的，别呵护它，放开让它去工作了，有决心去紧随着去看它的变化，甜甜的笑一下，要觉知身体，要多多的去觉知身体，因为你觉知身体了之后，你的心会醒过来的很好。好，四号。从二月份开始辞去了全职工作，因此有时间很规律的做日常的功课，固定形式是精行打坐，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性，请问龙婆在哪个角度必须要去特意去调整的吗？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不需要去太这个刻意，觉性觉知什么就去觉知什么，不需要去挣扎跟纠结，如果努力的去挣扎跟纠结就浪费时间了。五号。每天决定修行三个小时，精行打坐，觉知观身体动，心跑了知道，紧盯了知道，在进行的时候感觉走的身体是一个部分，觉知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有时候会这个走神，有时候能够觉知，有时候觉知很好，有时候觉知很，有些天特别散乱，修行对了吗？你的修行很好，不错的。你必须调整的点是别呵护心。你感觉到吗？你把心抬得比较高，是为了可以分离，可以分离开，别抬它，把它降低一点点，来到正常的这个水平， 而不是把它抬到这样的这个什么样子。如果你抬起来就可以看，可以说这个分离，这个实际上这个不好，大概是在正常的那个状态里面，对，就待在这里，然后这样才能够进步。把它抬得很高，那个不好，浪费时间。变成习惯性的把它抬高了，你大概看得出来吗？你把它抬起来的，看得出来就不错。六号。固定形式是透过念经、打坐、静行，一天三个小时。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培养觉性。有些天心会特别的充满了法喜和快乐，有些天身体的苦受很强，烦恼习气明显的减少了，看待世间更加的平常自然。有些夜晚会惊醒，看到身体正在死，心感到害怕，但是是透过死随念修行直到它消失，请求长老指导开示，进一步的开发智慧。好的心对于开发智慧，好的心是正常的心，就是平常的心，不会被贪嗔痴这个牵着鼻子走。想要好也是被贪牵着鼻子走了，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这个就待在这里，然后去看到所有的境界，生的就灭，生的就灭。这个是属于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这个不错的，没有错。但是在觉知了之后，心如果跳进去去觉知了，一定要及时的捕捉到。觉知了之后去呵护心，也要及时的捕捉到。我们必须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看到了吗？心会有快乐涌现。别去装修心。快乐升起，它是自己升起的。我们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别太认真了，松开一丁点。别故意让心很放松，不需要装修让心很放松，就是用正常的心。我们在入禅定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正常的心去入定，这样才能够真的入禅定。这个地方痴已经掺杂进来了，我们不去阻止，去打坐。一旦痴要掺杂进来，我们要去觉知，就只是这样而已。无论什么境界升起，就知道，就只是看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他们。但是平常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正常是不一样的。这个人的正常平常他属于在禅定里面，我们大家是在五蕴里面，在外面，在正常的这个状态里面。七号。修奢摩他就会观呼吸，从鼻端一直看到腹部。修毗婆舍那就会看到心跑的六个根门。龙坡上次让我去观厌倦，现在已经没有了，心比以前更回到世间，想要证悟的欲望减少了，修行跟生活融合在一起，就好像没有在修行一样的，会觉得太松懈了。请求开示需要改进的地方，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的用功，这样就不会觉得松懈。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单纯的去做日常生活的培养觉性，我们就觉得有些松懈。很好，你的修行不错。在我们的心跑掉的时候，去这个聚焦什么的时候，要及时的捕捉到说心跑掉了，心依然在跑掉，心跑出去了，先想到身体。 别跑去紧盯身体，只是感觉身体。去感觉，正常的去感觉，太认真了。对，这个地方是对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对。感觉到了吗？龙婆说那个对的那个点，你什么没有做。因为你做的那个是带着贪的动机在做的。你现在的心散乱，你能看得出来吗？散乱知道散乱。停止修行，让心回到正常的状态。现在不正常的，甜甜的笑，伸一下舌头，伸两次，这个心开始松开了，能感觉到吗？对，必须要这样。但是在用伸舌头的时候，别让别人看到了，不然他会受到惊吓的。好的心就是这样的心，现在的心就是没有伪装，没有故意做这个做那个的心，用正常的心，然后去有觉性，去紧随着去观变化。八号。每天打坐进行三十分钟，观身体呼吸，观心的跑掉，日常生活中不停的觉知，观烦恼习气和在心里面升起的这个境界，看到嗔心的生灭，看到欲望与挣扎，看到心的紧盯和控制。曾经看到这个身体是苦，不是我的，但是感觉心依然是我，有时候觉得心好像是昏沉静止，安静静止在深处，但是不安住，请求开始，不错。我们不需要去做对的事情，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老老实实的去知道，正常的去感觉它就行了，去继续用功，不需要去想办法说怎么做才可以好，怎么做才是对的，只是想做就错了，去觉知，去觉知，觉知当下，觉身体在动，去觉知身体动，去觉知。六号，吃掺杂进来了。好，今天就到这里。